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崇拜，感谢神。然后我们基本上装修了有差不多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看到星期五的时候，李欣姐妹来说她好几个星期没有过来，然后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真是都非常感谢神。我们真是很感谢神。上周我们讲到关于祷告的事情，关于祷告的问题。我们一开始还记得，大家还记得，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医生的例子。所以一个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诊断 ，maybe 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他不仅要诊断，他实际上当他看完病人之后，他还要告诉这个病人，就是说他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是怎么引起的，病因是什么，然后他可能还会告诉他要注意什么，今后在饮食上啊，在生活上啊等等，有什么一些的注意事项呀。我想这是作为医生也是要做的事情，所以怎样去调养。所以我们上周我们指出了我们在祷告上的亏欠啊，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可能我们最没有 passion 去做的事情大概就是祷告。所以不少有如果有追求的弟兄姐妹，可能一天读半个小时的圣经，读经半个小时可能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对绝大的基督徒来说，每天要祷告半个小时，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做不到的事情 almost。 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祷告，为什么在对祷告没有什么 passion。 首先我想我们之所以没有 passion 去祷告，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需要，就不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不觉得他有这个必要。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当时有一次我还在阳光城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物理系的另外一个也是刚信主的一个弟兄，然后我们俩和一个带我们信主的一个弟兄，他也是物理系的一个学生，然后我们三个在一起有些交通。后来那个这个带我们信主这个弟兄就问我们有没有祷告平时，然后另外那个我当时没有说话，另外那个弟兄，那个刚信主的弟兄就说，他说不知道祷告什么。我想这个不知道祷告什么可能是很多人会有的观念，特别是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不会祷告，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对于很多的基督徒，这个祷告可能就仅仅的意味着为了自己的一些需要来向神来求一求。那特别是可能是像找工作呀，办身份啊，这种好像所谓的比较大的事情，所谓的大事。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祷告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话，好像就看不到有这个祷告的需要。所以我们听到过很多这种太多这种见证，所以如果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可以向神去求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祷告了，就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去做一个调查的话，调查一下我们基督徒曾经或者是正在为什么事情能够坚持的，能够基本上能够每天的都会去祷告的，我想可能 98%99% 以上的答案大概都是 像找工作呀、办身份啊等等这类的事情。可是可能很少有人去为了教会的施工，或者为了一个慕道友的救恩，能够愿意的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可能别说我们慕道友的这个救恩，可能连我们自己父母的这个救恩恐怕都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的每天为他们去祷告。那我承认可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所以但是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去找工作呀，去办身份这种事情，显然没有几次。所以如果仅仅把祷告局限在我们自己或我们家庭的一些这个属世的这个需求上，那么我们怪不得我们会觉得呀，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好祷告的，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所以这其实是蛮遗憾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今天教会在祷告方面的误导啊，还是在教导上的这个疏忽。其实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就明白这个，就应该明白祷告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现在在带这个慕道班和这个初信造就的主日学，在这个主日学的材料上写得非常清楚，这个祷告应该是包括五个方面，五大方面，大家还记得吗？祷告是应该包括赞美、感恩、认罪，然后是祈求和代求，就是为了他人祷告，这五大方面。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自私这个罪性就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很多时候只会为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去向神祈求，但是我们看不到，很多时候看不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教会的、甚至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这个需要。Sorry， 我拿一下。所以，但是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对提摩太他这样说，他说你要第一就是最重要的，首先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说为了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有的时候这是有些教会他们在主日的祷告中，有的时候会为当前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一些天灾人祸呀，甚至是美国这个比如说总统大选呢，甚至有人会为温家宝、胡锦涛去祷告，这样。所以为他人祷告就是所谓的代求intercession, intersect, 这实际上是个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使徒雅各在雅各书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要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当你如果会为其他人为教会等等为其他的需要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祷告二十分钟、半小时，这个是其实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其实说来惭愧，我自己只有一次祷告过好几个小时，两三个，maybe 三个多小时。不过也不是安静的坐在家里面那个祷告，实际上是在我开车的时候。我在达斯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在达斯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一放假呀、过节呀，都会来 Houston， 因为在休顿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关系都很好。所以有一次开车呢，就是我当时在这车之前是另外一个比这个还破的一辆车，所以开着半路上呢，然后那个水温就开始升高，就蛮高的了，然后我当时就好担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就开始祷告，然后祷告就后来就有感动，就是说为基本上为就所有我 交通过的，有一些交通的，有一些 interact 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提名祷告。后来就开始，基本上就从休斯顿，然后从到盐湖城，然后到达拉斯，所有的这个基本上我能够认识的，能够有一些fellowship 的弟兄姐妹，每个都提名祷告。所以基本上就一路上就从达拉斯开到 Houston， 就我基本上就祷告了一路。所以每个弟兄姐妹，然后都提名去为他们代祷。不过不好意思，好像我一开始的目的不是很纯呀。不过很感谢神，那次就神是保守了我一路，就是顺利的开到了 Houston。那个水温是有些偏高，但是没有高上去，后来就打住了。而且更感谢神，就是让我有这样一次很美好的这个向神祷告的这个经历，让我能够为我大部分的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去代祷。所以这次经历也很有意思，它也让我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祷告某种程度上说，它很像这个长跑。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就以前长跑过，大家都知道长跑的话是很难受的，可能大概除了喜欢长跑或者有坚持长跑的人，大概通常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去长跑做长跑。但是我们长跑过的人会知道，这个长跑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坎，就是说在那之前你会觉得越来越累越来越累，然后好像你就跑不动了，跑不下去了。但是你如果过了这个坎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就轻松了，就也不觉得累了，不觉得怎么累了，然后你就会可以跑，就跑下去了，没什么感觉，然后就可以跑很久很久。所以如果大家认识那种跑马拉松的，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对。所以那次祷告的经历让我感觉这个祷告 somehow 也是这样，像长跑一样。就是你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两分钟，你大概就不耐烦了，就坐不住了，可能脑门就开始冒汗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很草草的，就是很快的，就是结束了一个祷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你停不下来了呀，你有太多的事情，太多的话要对神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妨我们可以试一下呀，当你的心里的那个声音让你要尽快的去结束一个祷告的时候，你坚持下去，你求神赐给你这样一个耐心。所以你试试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另外呢，这个我们提到祷告有为自己祈求，还有为他人代求。但是无论是为我们自己祈求还是为他人代求，这个祷告基本上都是 focus 在人的身上，focus 在我们自己或者是他人的身上。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祷告。但是一个祷告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祷告绝不是一个完整的祷告，最多只是这个一个祷告的一半。那么祷告的另一半应该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那就是祷告的其他几个方面，就是赞美感恩，甚至是向神认罪。所以实际上神不仅应该是我们献上祷告的这个对象，神也应该是我们这个祷告本身的这一个对象。我们上周有提到诗篇，诗篇中有不少的篇章通篇都是赞美。所以我们的祷告中这为什么很多时候这么少的赞美呢？我想因为是我们的祷告仅仅是祈求，仅仅是为我们的一些需要去祈求，为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去祈求，要我们没有那种灵修性质的那种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会有灵修，但是我们可能我们灵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在读经，对吧？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灵修，它是应该有读经，然后是对经文的一个默想，然后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回应，祷告的一个回应。基本上就是我们每周我们发代祷信的时候，我发代祷信的时候会发一个灵修的一个小品文，基本上就是那个形式。大家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以前看代祷信没有注意到的话，你就把这个节目单背后翻一下，它那个背后很感谢神，新民弟兄每一次都会把那个小品文写在那个节目单的后面，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小品文的这个形式呀。就是一开始呢，作者会分享，会念一段，会分享一段经文，然后接下来就是作者的一段分享。实际上这个分享就是作者当在他默想在他思想这段经文之后他有的一个体验呀，一个感动，他把它写出来他自己的一个体会，一个感触。所以默想就是说呀，就是思想神借着这一段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中能够学到怎样的功课。那么接下来呢，看这个小品文的话，最后它是一个回应的一个祷告，一个回应的祷告。所以这个回应的祷告，它是根据这个，它是基于经文，它是 based on 这个 scripture， 对吧？所以不同的经文，根据不同的经文它的回应的祷告可能是赞美神的大能，赞美神的大爱，赞美神的圣洁公义等等，或者是感谢神，感谢神的宝贵的应许，因为圣经里很多经文是神给我们的应，或者是感谢神为他的儿女，为他的子民成就的这些奇妙的工作，特别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奇妙的救恩。或者是祈求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怜悯我们的软弱，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一个祷告是基于经文的这个回应的祷告的话，这个祷告一般不会是那些属世的那些物质上的东西一个简单的一个祈求呀。除非我们断章取义的去读福音书那几段，无论你求什么你们天上的父就必给你们成就等等。所以否则的话，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更多的应该是赞美感恩认罪。其实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为我们生活上一些的需要去祈求，甚至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或者是为他人的需要去祈求。一个祷告不可缺少的应该是包括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灵修的生活，我们的祷告就会有更多的这个赞美认罪感恩。另外我们还要提一下，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我们不去祷告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这个需要。那么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基督徒，他不祷告一个原因呢正好相反。前面那一类基督徒，他们只会为自己的这个需要去祷告。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这个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向神去求呀。就有这种想法的人，通常是两种极端类型的基督徒呀。一种就是 他的信心还不够大，还不够大，和神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的密切，所以还没有怎么经历过神的恩典，还没有尝过这个祷告没蒙垂听的这个甜头。所以因为他对神认识的还不太够，所以他还不太会去仰望神啊，还不太会去依靠神，所以很多时候呢还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不太去祈求呀，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必要去向神求。这是一个类型。那么另外一个类型呢，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呀，他们可能已经经历了神的很多的恩典，和神的关系很密切，可能属灵上也很成熟，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一些事情来祷告，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什么的，他可能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属灵，对吧？所以要祷告的话，就只是为了教会啊一些事情、一些需要来祷告就好了。我想这样想呢，其实也不是很符合圣经。当保罗在腓立比书，保罗对腓立比人这段经文，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经文。当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里面保罗说的很清楚，他说是凡事就是 in everything， 就凡事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啊来祈求。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段上下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很显然的，保罗的意思是他有包括基督徒的一个物质上的需要。在接下来19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也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向神来求呀。所以不管怎么说，总之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应该是 focus 在神的身上，应该 focus 在神的身上，但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要告诉神。而且对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呀，我们所祈求、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应该是属灵上的需要。那么其次呢，就是祷告我们不愿意祷告的两个方面呀。那么另外呢，我们没有祷告这个 passion， 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实在啊，属灵征战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现在还是竭尽全力去破坏神的工作和神儿女的信心。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还记得什么是什么内容吗？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有讲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和魔鬼征战这个 topic 这个话题。所以在那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当保罗提到神所赐的这个全副的军装的时候，他又提到了什么？腰带啊，护心镜啊，盾牌，什么头盔等等。但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是防御性的，都是防御性的东西。直到那一段最后，保罗有提到两个进攻性的武器，大家有没有还记得不记得是什么？ 他一个是圣灵的宝剑，保罗叫圣灵的宝剑，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另外就是祷告和祈求，所以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就是这两个，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一个神的话和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打赢这场属灵征战的必不可少的武器。就没有这两种进攻性的武器，那我们最多也只不过是不会去被打倒，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胜过敌人。我想所以我有感动呀，如果我们或者讲完祷告之后，或者讲完登山宝训之后，我们可能去分享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这段关于属灵征战的这个经文。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对这个灵界的事情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因为我们对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的这个现实这个时代认识不太够，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愿望要去透过祷告来胜过魔鬼的各样的试探攻击。我想这可能也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原因。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魔鬼的这个诱惑这个试探引诱下跌倒失败。还记得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祷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当主耶稣大声的祷告，他那个泪珠像大雪点一样滴下来，主耶稣在那恳切的祷告，但是他那个几个门徒在说什么？睡着，呼呼大睡。那主后来跑过去怎么跟他们说？主耶稣说，他说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您的心灵固然愿力，肉体却软弱。所以事实上正是如此。我们都知道很快主耶稣被犹大带来的人逮捕，主耶稣被出卖，那他这个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之前向主信誓旦旦的表忠心的号称要为主去舍命的彼得竟然三次不认主。所以他心灵固然愿意，他想要去为主舍命。我想没有人会怀疑彼得愿意为主舍命的这个真心。但是当试探来到的时候，他的肉体却是软弱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他所声称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来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想想我们是谁，那我们怎么可能能够斗得过这个魔鬼撒旦？没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和撒旦去征战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只能是失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是完全的去依靠神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但是我们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去得到神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天性是属肉体的，是属血气的。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能力，我们只有透过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个真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实在和这个信徒祷告的这个功效。这个故事很多年前有一次从一个传道人呢听到的，因为时间太久了，这个细节东西我记不很清了，但是基本意思我还记得。就据说呢，有一个宣教士 一个宣教士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宣教，大概是非洲或者是 whatever 什么地方，他开车路过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有一段地方是非常危险，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能停车的，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我忘了，大概一点可能是有反政府武装，或者是匪徒啊，或者是什么食人族之类 whatever， 反正那个地方也不能停车，你停车了，那些人就会把你抓出来，然后把你杀了，是吧？所以他就是开着车，他经过这个地方，但是那天他太累了，他累得不行，那他实在没有办法开下去了，所以他反正你开下去就出车祸，所以总之就没有办法，反正他就停下来了。他说反正就就歇一下再走。所以后来他就把车停下睡了一会儿，然后起来之后也没什么事，然后就后来又开走了。那么后来呢，他就有知道，就是跟教会交通的时候，就是说当他停车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时候正好教会里有他的教会有大概我忘了是8个人或16个人，反正有一些人，有些弟兄姐妹当时就非常的不平安，然后就一起聚在一起来为他祷告。最后后来那么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福音呢就带到这块地方，就是这个 whatever 是什么反政府武装还是匪徒，反正就带把福音就带到他们中间了。那后来呢，后来就是交通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跟他讲，他说实际上他们当时呢，他们有看到他那个他开的这辆车停在那儿。那后来他这个宣教士就问他们，他说那么你为什么当时你们不来那个杀我呀？后来那个人就跟他说，他说没有啊，那天那个你停车的时候，你的车周围站着8个彪形大汉在那车围着，在那守望，对吧？这是一个真事儿呀，这很 amazing 的，就是当教会有这么多人去给他横切的祷告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在那些人看来，就有这么多人就围着他的车边上围着一圈在那站着给他守望，所以那些人没有敢动。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这是一个真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宣教士呀，特别是到一些很艰难的环境下去宣教的宣教士，都是祷告的勇士。所以那些人对祷告上都下很大的功夫。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因为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征战，面临的这个困难，甚至这种生命的安危，比这个其他地方不知道多多少倍。所以他们很清楚，他们如果不去祷告的话，他们不仅做不成神的工，甚至可能连这个性命都会赔上。据说，我不知道我是听来的，据说是在西藏，有人在西藏传福音的话，你如果去西藏传福音的话，一定要至少三个人一起出去，然后前面有一个人传，然后后面有2个人是在那横切的，就妥帖的去祷告，这样。所以在那种地方，你如果这种征战非常大的地方，这样你没有祷告的知识，根本就过不去的。所以这些对我们这种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这是很多少呀，在一线去做宣教人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一定要牢记主的警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我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另外，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有没有听出什么道道来？我们有没有听出什么道道？ 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这种重要性。直到今天，我对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主耶稣所做的一个应许，我从理性上还不是很能想通。在马太福音18章18到19节，主耶稣说：“对，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所以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白这个为什么至少要有两个人，是吧？所以为什么主没有说，他说无论你们是谁呀，只要你们专心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你成全。主没有这么说，主说你们至少要有两个人同心的去求天上的父就成全。但这一段有他一个contact， 但是我想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你自己没有，主没有应许你自己去祷告呀，主说你们要一起祷告。但我想有可能是因为神比较希望，神希望肢体之间有一个配搭的一个服饰呀。不管怎么说呀，我想就是无论圣经的启示还是在现实当中呀，这个弟兄姐妹同心的去祷告的这个力量，就是比我们一个人我们私下里面自己祷告会要更有果效。所以无论是圣经的启示还是现实中都是这样。其实我想再一次呼吁弟兄姐妹希望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对祷告会能够有一个尾声。我们的具体的操作，我们其实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商量。我想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不能克服不能够改善的。但如果你把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为不来参加的一个借口，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去祷告，再寻求一下神的心意。那么再者，我们不去祷告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无论什么事情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如果你养成习惯之后就很难改掉了呀，这个就变成你这个 routine 的要去做了呀。这个我想不用多说，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应该都很清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很少去祷告，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华安教会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成年之后信主的呀。所以那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教会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施工做得不是很理想，做得都不太理想。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活，像读经啊祷告呀，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操练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呀。所以没有这个习惯，那么它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大家可能知道我生活不太正常，我是睡得比较晚起得晚的那种人，很多年形成习惯了，所以就养成习惯就比较难改。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真正的下决心去改它。我自己其实也没有为这个事情很好的去恒切的祷告。那个不过 anyway 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当你养成习惯之后这个习惯的这个作用。当时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的老板当时曾经给我一个建议。这个虽然我没有真正的去尝试过，但是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大家知道这个做搞理论物理的，其实没有几个人是睡眠好的，因为整天这个在想问题，所以大脑这个一直在处于这个活跃状态，有的时候有些想法的时候就处于这个兴奋状态， 所以很多这个做理论的他这个入睡都很困难。所以我老板其实也不例外，我老板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以前那时候读博的时候，我老板特能理解我，所以跟他两年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下午 meet， 都是下午 meet， 反正偶尔有上午 meet 的，也都是在11点以后基本上。所以有一阵子我睡眠很不好，所以工作效率也很差。然后后来老板知道呢，后来他有一次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睡眠也不好，他也是就是说从20多岁开始就开始吃安眠药，吃药来帮助睡觉。他有一阵他也是很严重，睡眠很不好。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后来呢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他说每天晚上他固定一个时间呀，他一定上床睡觉，就无论你困不困，能不能睡着，就到了时间，就上床啊。然后早晨，一个固定一个时间一定要起床，无论晚上有没有睡好。所以就是说，你按时的去睡觉，按时的上床，按时的去起床，啊。所以当他这样呢，当他养成习惯之后，他说对他的睡眠就帮助就很大，啊。那我老板这个方法，我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生活。就说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对吧，在我们每天相对的最轻松的一个时间，对吧，可能是你上床睡觉之前，也有可能是你刚吃完晚饭之后，或者在公司里面午间休息的那么一段时间，对吧，总之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来祷告，就是养成习惯，就这个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做，而且比较轻松，可能也是没有必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间你就用来祷告。就如果能够养成这个习惯之后，那么很自然祷告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另外弟兄姐妹，如果夫妻都信主的话，就是说夫妻之间一定要一起祷告，这个很重要。而且不仅夫妻之间，最好是能够带着孩子也全家人在一起祷告，所以给孩子们做一个榜样，同样也帮助他们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敬虔生活的操练，这个是绝对的必要的啊。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夫妻之间能够一起来祷告。今天讲到这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讲道有没有什么不大对劲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因为我通常都是严格的 follow 经文呀，而且通常会认真的去解释经文。但是今天都快讲完了，我还没有提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今天的确是没有 follow 我通常的 style， 今天讲到的内容和这个经文多少有一些 out of context。但是今天的经文绝不是和我们今天的讲道没有关系。相反，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正是我们不祷告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祷告，我们说了好几个原因，但是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是顺着我们肉体的安排。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祷告？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祷告的一个重要吗？还是我们完全的不想去祷告？我想可能都不是的，对吧？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那是我们没有，我们是顺着肉体的这个私欲去行， 而没有顺从圣灵去行。所以当我们保罗说，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啊，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这个后面提到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这个是大概是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最熟悉的经文之一，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但这是在这个圣灵的果子之前的这个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去注意到它。其实我想，这正是我们不祷告的这个症结的所在啊。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啊，都变成新的了。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和从前啊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被圣灵所重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还和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觉得任何的不对劲的地方，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在顺着肉体的情欲而行，而没有顺着圣灵而行。弟兄姐妹们我们听保罗的话，保罗接下来说，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我们的肉体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祷告，对空说话实在是再包容也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行事，那我们就会迫不及待的去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是让人祷告的灵。圣灵是让人祷告的灵。
那个 slide 做的有一点有一点问题。
所以在这个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经文说，他说我必将那，这是耶华，这是上帝说的，耶华说，我必将那叫人，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他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The spirit of grace and of supplication。 所以圣灵是让我们去祷告的，圣灵会催逼我们去祷告。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话，那我们自然就会愿意，会喜欢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除非我们已经完全的成为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否则的话，只要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话，我们的肉体肯定不会觉得 comfortable。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挣扎，就是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这是正常的呀，弟兄姐妹，这实际上这是正常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警醒祷告，应该求神来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求神来帮助我们顺着圣灵去行的时候呀。如果我们都能够顺着圣灵而行，能够靠着圣灵行事，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肯定能够和从前能够大不一样。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祝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祝我们感谢你，祝我们感谢您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主，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更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们能够祷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祈求。我们感谢您宝贵的应许，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就求您来帮助我们，求您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倾听我们里面圣灵的声音，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行事。主，让我们都能够在祷告上，主能够越来越多的操练。主，我们求您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求您来继续的来带领，来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我们教会各样的施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里面主，我们在我们教会得建造的同时，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也同时能够得到建造。主，我们求您与我们同在，带领保守赐福给我们。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把这个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